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能够让我们都平安喜乐的聚集在神的圣所，来享受主所赐福的安息。愿主耶稣照着他所应许赐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的加添在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中。感谢主让小妹能够再来西台中教会和大家一起敬拜神。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我是主的牧人。我们在生活中或者在教会里，其实我们都或多或少有扮演牧人的角色。比如说在教会里很明显的有一些带领的工作，他就是一个牧人，他在牧养神的羊。所以譬如是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是各个团契班级的老师，或者是干部那包括在各个事工小组担任组长的角色，这些都是牧人。或者我们在学生灵恩会担任辅导员，那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本身常常担任别的弟兄姐妹的倾听者关怀者、辅导者，这些都是牧养的工作。那最根本的可能还更加是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父母的就是儿女的牧人。那对于未信的家人而言，我们也是这些未信灵魂的牧羊人，我们要为主来把这些还没有归入主羊圈的羊，有一天能够归到他灵魂的牧者，也就是耶稣这里。所以我们在很多层面都扮演牧人的角色。那不晓得大家在这些角色当中是不是也多多少少都有遭遇挫折其实应该是常常会遭遇挫折，尤其在当父母的时候。那像我自己在当父母，就大概每天都会有一些挫折有时候就是看是小的挫折还是大的挫折有时候也会被小孩气得半死，那或者是会很疑惑我到底做的对不对。那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我是主的牧人，其实是要让我们重新去省思我自己做这个牧人的角色到底有没有渐渐的偏离了神对这个角色原始的设定，我是不是渐渐的进入一些迷思，所以才会让自己好像遇到瓶颈。那如果我们重新对这个角色的定位与神赋予他的期待重新调整，变得厘清了、清楚了，也许我们的瓶颈、我们的挫折，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走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性的宣告。他说古列，其实这古列是一个波斯的外邦的王，但是神却在古列出现之前的好几百年就已经预言说神要拣选古列，要他做什么呢？他是谁呢？这他不再是一个外邦的王，而是我的牧人，是神的牧人，是主的牧人。那他作为主的牧人要做什么呢？是要成就主所喜悦的。他的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下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神设立这个古列做他的牧人的目的。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牧人的这个职分是哪里来的呢？不是古列自取的，不是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大发热心想要这么做，而是神已经命定，神已经拣选他，也赏赐他这一个这个在神救恩计划当中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牧人，我们的这个职分也是神的命定，神的拣选，它是很宝贵的，但同时它也是必须我们要去尊重的，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取我们想要或我们不想要的，而是神已经拣选已经命定，就是你，你要做我的某一只羊的牧人。那这个工作它有一个主所命定的目标，那个目标还有衡量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也不是我们自己设立，而是就像这里说的，要去成就神所喜悦的目标，是成就神所喜悦的，做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看神喜不喜悦。所以当我们走到一个瓶颈或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再重新 回头来看到底目标是什么，是神喜不喜悦。如果 我们看了觉得很受不了，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而最终它能够达到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也许对那个暂时性的挫折可以看清一点点。那我们在这个任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列他是要去下令就好，神不是设立他去建造去立稳根基，不是，而是神设立他做的事情是发命令就好。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被神设立做牧人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与他的界限。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我们做的超过神预定要我们做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那是我们挑不起的重担，因为神本来就没有要我们做到那里去。那所以在这一段神对古列这个牧人的设立的预言当中，我们可以去看见原本我们也是跟古列一样是一个与救恩无关的外邦人，但是今天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成为神的同工，神拣选我们设立我们，也给我们牧养的目标以及我们的任务。那所以呢，作为主的牧人，他叫做主的牧人，意思就是他跟普通的牧人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上下午会总共来看四位在圣经里面的牧人，我们来学习作为主的牧人，他们表达出了牧人的哪些内涵。所谓的牧人就不是只是喂羊吃草这么简单，它包括了很多面向。那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四个人物当中，我们会来思想做主的牧人包含的不同的层面，以及这个牧人他本质上和其他的牧人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先来看主的牧人，他最根本的一个身份不是牧人哦，是献祭者，是敬拜神的人。我们先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亚当跟夏娃同房以后呢，就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里讲到人类史上第一个的牧者是亚伯。那亚伯为什么会去养羊呢？是不是因为他本来这个羊就是要拿来吃的，然后就在他要吃的羊里面去挑一部分出来献给神呢？不是，在那个时代是不吃动物的，只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那为什么亚伯会有一天想到要去养羊呢？因为我没有 我不需要吃它，那 我为什么要养它呢？那很奇妙的是，亚伯养这个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献祭，为了要作为献给神的礼物。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牧者，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最根本的动机是一个出于敬拜神的心。因为我要敬拜神，我想要准备一个礼物，特别准备一个礼物来送给神，所以我就来养羊，然后把我养的羊当中最好的头身的还有最好的部分脂油来献给神。所以这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今天我们是牧者，但是假设拿掉这个牧羊的工作，我们剩下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迷思，就是靠着做圣工来维持信仰。那如果今天把圣工拿掉，比如说疫情期间很多圣工没有办法做了，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存在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吗？那亚伯的侍奉，亚伯的礼物，它是一个周边的，就是是附加的。他最主要的，他的身份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然后他用他所做的养羊的这件事来加进来，成为一个可以让他的对神的敬拜更加美好的一个加进来的香能够产生香气的一个元素。那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牧羊这件事情变成我们跟神关系主要的部分，甚至是唯一的部分，那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侍奉这个养羊的身份拿掉了，那我们跟神之间还剩下什么？那所以在我们想要重新审视自己牧羊人的这个身份的第一步，其实是我们要先想我本身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我是不是一个以敬拜神为主的在神面前我是一个以敬拜神为主的人，还是我就是以我的生活中是以我的牧羊为主比如说我照顾我的孩子为主，我做我宗教教育与事工的事为主我处理教会的事务为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先第一个来思想，我是不是一个以敬拜神为主的在神面前的仆人。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二十节。在创世纪里面也有另一个人，他也是牧者。那我们看第四章二十节，二十节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里有另外一个人叫亚巴，他也有养牲畜，他也有养羊，那羊是他牲畜当中的其中一种。那我们看他的牧养和刚才我们说的亚伯的牧养有什么不一样？亚伯的牧养的动机完全就是为了要敬拜神，为了要献上给神，所以才养他的羊。但是呢，亚巴的牧养他是以一个畜产大亨坐拥他的财产，享受这个畜牧带给他的好处的一个人。所以 今天他的牧养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不管是物质上的需要，或者是荣耀上的需要。他可能有这些羊群，所以他就可以在那里成为这些羊的消费者，比如说他使用他们的羊毛，喝他的羊奶，然后吃他的羊的各种制品，他成为这些羊群的消费者。那他也把这些羊群看作是他自己的财产。但是呢，我们看亚伯，他看待他的羊群就不是这样的眼光，他看待这些羊群是将要献给神的供物，所以我是来管理，很像这些就是神的产业，因为他们就是预备要献给神的，我就是在管理将来要献给神的这一些供物，我是神的产业的管理者，我也是未来要献上的供物的预备者。所以这就会影响亚伯对自己角色的看待。那今天我们在省思自己做牧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要献给神？比如说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到底让他有学各种的才艺，然后成绩能够维持得很好，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告诉给孩子他的认知是什么？我们让他所存在，让他知道他自己存在的目的与价值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是抱持着像亚伯一样，为了以后这个就是要献给神的哦，孩子你以后要献给神哦，孩子你以后就是神的仆人哦，然后如果我们是抱持这样子的心在培养他的话，那这样就会是神所喜悦，也是将来他能够去建造神的家的好的材料。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块，那我们一直培养他，其实变相的就是像在过哑巴的生活，我们作用这个孩子非常优秀然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羡慕，那最后这个孩子并没有献给神，他就成为了世上的这个世界的王的财富之一。那这就会是我们在现在要怎么调整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倘若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现在所献的所养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就会使得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亚伯当然有献上他的供物，但是对神来说，他是先看见亚伯，然后附带的是他的供物。今天我们为神做他的牧人，养育他的产业，不管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灵命，或者为信的牧道者，我们这样子为神来牧养，那神会先看重我们。如果我们是抱持着像亚伯这样子为神预备供物的心来牧养，神会先看重我们，而不是先检查这个供物好不好，然后才决定我们是不是他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牧养是如同亚伯这样的动机与方式，那会得到益处的是我们，因为神会先看重我们，然后才其次是我们所献上的供物。那所以在罗马书的15章16节，我们一起看罗马书15章16节。 保罗他自己本身为神做了非常多的侍奉，那我们看他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自己知道他被神所设立要来牧养这些外邦人，使得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所以在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他要向神献上的就是他所牧养的这些外邦人的灵魂。所以在神面前，他借着他所献上的这一些牧养的灵魂来使自己得到神的悦纳。那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同样的，保罗他也献人的灵魂为祭，那这些灵魂呢，就是他所牧养的信徒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抱持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现在所做的牧养工作呢？就是我借着牧养来预备我要献在神面前的这些祭物。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这些牧养的对象就是以他是不是合乎我的期待是不是能够照着我所预定的计划来成长而患得患失。因为我们只是在为神的要献上给神的这些祭物来做预备而已。那所以呢，在牧者的第一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拜神的人，一个献祭的人。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牧者，我们看创世纪的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这里讲到了另一个牧羊人，就是雅各。雅各在这个井边遇见了拉结。那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啊，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第七节，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第八节，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羊。”好，这里呢，就是雅各他本身在父亲的家里，他就很懂得养羊了。他就是在家里管理这些家务事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养羊。结果当他从家里逃出来，要逃到母舅拉班的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牧羊人他就观察一下，诶，你们怎么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怎么不再去带羊，再去走一走，再放牧放牧啊？那结果这些其他的牧羊人就说：“啊，没有啦，因为那个井哦，平常就是要有等有人把它打开，把上面的石头打开的时候，羊才喝得到水啊。我们在那里等谁来把它打开，那我们就赶快让我们的羊来喝水。”那如果我们跑掉了，等一下石头打开的时候我们没在这里，我们回来的时候石头又关上了，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就对了。那对雅各来说，他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 做牧者应该要勤劳啊。好，所以呢，在后面我们就看见他就在第十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我们就看见雅各他是一个积极勤劳的牧人。到后面的31章的时候，雅各在和拉班就是拉班来追他，要叫他跟他回家的时候，雅各就说，我在你家做工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样做你的牧人，你知道吗？好，所以在31章的38节开始，就说到，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作为一个牧人，他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一个照顾者。也就是牧人呢，必须要实际的去付出很多时间、体力、心思。好，就是这个牧人是一个要借着实际行动来做照顾的工作。所以他的爱的付出是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爱心和行为上的。那我们看雅各除了像刚才所说的他很勤劳积极，在还有白日还有机会可以多做一点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就会把握机会，他不会像那一些其他的牧羊人觉得他们的理由很正当，所以就消极就被动。但是当雅各他看见他的能力能够把那个石头搬开的时候，他就舍我其谁，他就去把那个石头搬开，让这些羊现在就可以喝水，然后就可以再去放牧，可以再多得的更丰盛。所以从雅各这种很积极而且很舍我其谁，能够意识到自己能够做的我就去做，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就是一个牧者、一个照顾者应该要做的。其实在养羊的事情上是这样，在人的灵命的建造上更是这样。主耶稣说趁着白日，白日不是有12个钟头，那趁着白日就应该要多多行路，不要等到黑夜，那就没办法再做什么。那当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所牧养的对象其实出现了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握。譬如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一个能够被雕塑的时期，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因为这照顾孩子就是很累的一件事，那我们累就会想要休息。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休息，而是如果我们还做得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就多多把握机会去陪伴孩子，然后去灌输譬如说和孩子互动的当中就去和他聊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或者他思想当中所想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影响他。否则有一天孩子就不会再跟我们讲话。当孩子现在孩子成熟得很快，但以前是青春期才会开始不讲话现在有一种叫做前青春期，就是大概3、4年级就是前青春期就开始个性变得比较别扭，或者是 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那假如我们错过了还能够让他表达还愿意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用那样的时间去休息，那等到已经错过这个时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影响他们，那就会有更多可以影响他们的因素，譬如说外面的世界，手机里面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去的那些地方是什么，然后给他的讯息，以及他所 交到的朋友和他所接收到的师长的教导。那所以我们应当趁着还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去把握机会，又或者我们去创造一些机会来增加我们能够与我们牧养对象能够有更多软性的交流的机会。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从雅各积极的态度当中来学习，作为一个照顾者，我们在照顾灵命上可以采取的积极的态度。第二个，我们看到当他在说他让这些羊20年没有一只掉过胎，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小妹有去查一些关于养羊的知识，这个怀孕的羊的照顾要非常的小心，包括说你要注意不要让羊怀孕的羊空腹喝水，空腹喝水它就会流产哦。所以这只羊刚才到底有没有吃草了，你就是要去注意。然后这个羊它已经怀孕怀孕的期间它就比较有可能会有关节炎或者是水肿乳房炎支气管炎，所以 它会有很多小的问题，就必须要很仔细的去观察。还有这只羊跟那只 很多羊同时都会怀孕啊，那每一只羊怀孕的那个周数月数不一样，那哪一只快要生了哪一只还早都要注意。那如果是快要生的，你就必须在距离多久之前就先把它隔离出来，为它预备一个产区然后呢每只羊它可能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也要有所分别。那个快要生产的羊如果没有在产前多久就把它隔离出来，它很有可能就会在产区以外，就在路边或者是什么地方就生产了。那生出来的羔羊就可能会冻死或者是会生病，那就算没有在怀孕期间掉胎，它可能生产出来马上就死了。所以雅各他能够在20年当中没有掉过一只胎，证明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付出非常多时间在陪伴这些羊、观察这些羊的牧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要去牧养神的羊，其实这件事本身就是要付出很多时间跟心力的。那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挫折的，就是说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到底还要怎样？那其实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就是这件事本来就是这么辛苦的，那我们也可以去和很多的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就可以知道说彼此的辛苦在哪里，那别人走过的一些辛苦的过程我今天所遇到的别人也有走过，那别人怎么走过的，我们可以互相参考，互相支持，那互相提供一些帮助。那雅各会这么辛苦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如果我们今天是彼此是同工，比如说这一个家庭里的几个人是彼此一起同工，或者这个家庭跟那个家庭也彼此关怀互相同工，那其实这个能够去看守羊群，然后去观察羊群状况知道羊群景况的这个很像说眼线但是不是这那个不好的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观察的角度就很多，可以付出时间的人力就很多，那这样子就能够让共同的 这个关怀照顾网变得更坚固，那我们的羊就能够一直都不失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一章的四十节，雅各他同时也说：“我白日干热，黑夜受寒。”那其实牧人也可以像刚才那个哑巴一样住帐篷，吹他那个时候没有冷气啦，可是他可能可以不用在那里晒太阳，他可以雇一些工人，自己就过得很舒服。但是雅各他却是和羊一起出入，羊的习性其实是耐寒怕热怕潮湿，所以他一定要在很干的环境。所以雅各就是说白日干热，那他自己热就没关系，可是他要让羊可以躲在阴凉的地方啊，但是又要保持很干燥，所以他就必须一直在那里打扫，然后注意这个环境清洁，然后不要有霉菌。那到了冬天，羊很耐寒啊，根本不怕冷，但是他要照顾羊，他就必须和他们一起在很寒冷的情况之下。又譬如说刚才所说的那个生产的羊母羊生出来那个环境要在摄氏五度左右的环境是最好，所以对要接生的雅各来说，他就是要去忍耐那样子的环境。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灵魂的牧羊人，其实与羊一同出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和我们的羊能够有同理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得懂羊的需求。那雅各他很知道羊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能够去满足这些羊的需要，他不会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需要强加在这些羊的身上，所以能够让羊顺着这个神给这个羊的天性来生长得很好。另外一个他在三十一章四十节说他不得合眼睡觉，也包括了他除了和他们一同出入，而且他比那些羊都还要警醒。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想说我就和羊混在一起，我就会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但是当羊睡着的时候我也跟他们睡成一片，那这样子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去保护羊。雅各他不得合眼睡觉，因为他仅保持警醒，保持他的观察这个环境的危险，也观察羊的需要。因为呢羊它是一种很能够忍耐一些痛苦的一种动物，它对环境恶劣环境的适应性比较强，所以有时候羊它身体不舒服它不会表现出来，它就还是可以跟在这个群体当中一起走。但是雅各是一个好的牧人，他没有合眼睡觉，他能警醒观察，能够看见这只羊跟昨天不太一样哦，它好像走得比较慢哦，它今天食欲比较不好啊，它好像今天水喝得太少等等。所以做灵魂的牧者也是一样，必须去观察到羊的变化。那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的十五节，四十八章的十五节，对一个这样细心、这样非常尽责的牧人雅各来说，他所体验到的是什么呢？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我们念到这里，这是他对神的体验。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对羊尽心尽力，然后无微不至 然后付出生命在照顾羊的牧者，而他所体验到的神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牧者。他当我们能够用心去牧羊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给我们的爱也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我们会去观察到，诶，我在这么小的事情上，神也看见我的需要，就像我会去看见我所牧养的羊他的需要一样。所以牧养这件事情，其实从刚才亚伯的例子到雅各的例子都是一样，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一件付出的工作，其实他回过头来本质上都是一个回答我们与神关系的事情。当我们在牧养这个即将要献上给神的供物的时候，他是能够去看出我们对神是有多少的忠心。而当我们在对这个牧养的羊付出爱心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让我们去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当过父母的人对父母的爱不会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做父母了，我们就能够去回想到很多父母所做的原来就是我现在对我孩子所做的，甚至比我能做到的更多。那所以在我们早上的这一节的查考当中，我们知道我是主的牧人，我首先是一个敬拜神为神预备祭物的献祭者，我同时也是一个用实际的行动与爱心来付出关怀的照顾者。在这当中神使我能够体会神的爱，也使我重新检视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诗30首。